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6号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小山和倪楠为您共同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小山为我们报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双方聚焦朝鲜半岛核危机。普京明确表示他不承认朝鲜拥有核武器的地位。普京与文在寅均表示应当尽快结束朝鲜半岛核危机。朝鲜坚持已经是有核国家，并以此威胁与美国进行有核对等谈判。巴西两任前总统卢拉与罗塞夫被司法正式起诉，两人均因巴西打贪风暴中被指控涉嫌正当与个人贿赂与贪腐，这是罗塞夫第一次被司法以贿赂等罪起诉。卢拉此前已经被一审判定贿赂贪罪罪成，但他一直高喊愿望清白。卢拉与罗塞夫均指控这是政治栽赃，并将抗诉。一度陷入死胡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建造美墨边境墙的计划虽然受各方阻挠，但他不放弃，终于出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日前宣布说，已经选中第一批四家企业签订合同修建样板墙，样板墙可望在两个星期之内开建。因穆斯林罗兴亚人问题而处于争议当中的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在其脸书账户上谴责恐怖分子捏造有关罗兴亚人被虐待的不实信息，却没有提及数以千计的罗兴亚人逃亡之事，再次招致愤怒与怨言。
下面我们继续请小山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双方聚焦朝鲜半岛核危机。普京明确表示他不承认朝鲜拥有核武器的地位。普京与文在寅均表示应当尽快结束朝鲜半岛核危机。这是朝鲜几天前宣布进行了氢弹核试验成功，并宣称可以用战略导弹发射核武器以来，俄罗斯首先明确表态不承认朝鲜的核武器国家地位。据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总统文在寅与俄罗斯总统普京6日是在俄罗斯弗拉迪奥克托克远东联邦大学会晤后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普京明确表示不承认平壤有核国家地位。据文在寅表示，韩俄双方就尽早解决朝核问题达成了一致。韩国总统早前表示反对战争选项解决核危机，普京也强调应当用对话解决朝鲜导弹试射与核危机。韩俄两国总统还就夯实韩朝俄三边合作基础、连通半岛与远东达成共识、长韩朝俄合作因朝核问题而受到阻挠的情况下，两国将优先在远东地区推进合作的项目。巴西两任前总统鲁拉与罗塞夫被司法正式起诉，两人均因巴西打贪风暴中被指控涉嫌正当与个人贿赂与贪腐，这是罗塞夫第一次被司法与贿赂等罪起诉。鲁拉此前已经被一审判定贿赂贪腐罪成，但他一直高喊愿望清白。鲁拉与罗塞夫均指控这是政治栽赃陷害，并将抗诉。据法新社的报道说，巴西检方星期二正式以涉嫌从国营石油公司榨取不义之财的罪名起诉上任总统罗塞夫与此前前任总统鲁拉。此前鲁拉已经被一家地方联邦的法院一审判定有罪。法新社认为，鲁拉与罗塞夫双双被司法起诉的消息对再度希望投入选举想回国总统却陷入苦战的鲁拉特别不利。罗塞夫是 鲁拉钦点的接班人，也是巴西第一位女总统卢塞夫此前一直宣称与贿赂和贪腐指控毫无关系。检察总长办公室昨天表示，据信这些犯法的行为至少从2002年中到2016年5月12日期间发生，也就是卢塞夫遭弹劾停职期间，据指控卢拉和卢塞夫所属的工党涉嫌诈取了4亿7500万美元的贿赂金， 占巴西石油公司、国家涉金发展银行和计划部等公共部门的便宜。目前检方指控的细节尚且没有完全透露，卢塞夫是否也涉嫌将贿赂利益塞入个人腰包引发关注。卢拉与卢塞夫均指控这是政治阴谋。据报道，巴西打贪风暴持续已久，该国政界执政与在野党党派的政治力量均有大批人马陷入贪腐泥淖，众多知名人士 被判刑入监，巴西司法改革允许涉案人员以交代和检举贪腐换取司法从轻发落，改变了打贪风暴的局面，涉案人员如同滚雪球般剧增。罗塞夫与罗拉，新案庭审时间尚没有确定，检方的报告在巴西引发了政治的地震，评论认为将有更多的政界人物被卷入贿赂贪腐案。 一度陷入死胡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建造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墙的计划虽然受到各方的阻拦，但他不放弃，终于出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日前宣布已经选中第一批4家企业签订合同修建样板墙。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建造美墨边境墙的计划虽然受各方阻挠，但他不放弃。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日前宣布，已选中第一批4家企业签订合同修建样板墙。样板墙可望在2周内开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形容这是一个重要里程碑。4家中标企业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分别修建一道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样板墙，墙体高度应达到30英尺，也就是9公尺。墙体必须无法攀爬，装有电缆管道、传感器和摄像头等。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稍后还将与另外4家企业签订合同，建造非混凝土材料的透明样板墙。自边境墙招标开始以来， 数百家建筑企业竞争这一总造价预计达210亿美元的大工程。建造美墨边境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挡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新措施。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18财政年度预算案中 拨款18亿美元作为边境墙第一阶段的建造费用。 在国会代议的2017财政年度拨款法案中， 特朗普还为修建美墨边境墙追加数亿美元，但是民主党已扬言不会通过。特朗普上周警告国会，如果不批准修建资金，他就不签署这项拨款法案，这样联邦政府就不得不在9月30日以后关门。
缅甸穆斯林罗兴亚人问题而处于争议当中的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在其脸书账户上谴责恐怖分子捏造有关罗兴亚人被虐待的不实信息，却没有提及数以千计的罗兴亚人逃亡的事情，再次招致愤怒与怨言。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进一步介绍。本周三，缅甸国务资政199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姬在其脸书账户上就罗兴亚人一事写道， 缅甸政府已经对若开邦的所有民众部署力所能及的最好保护措施，并就土耳其副总理在推特上发布完全不是在缅甸拍的照片，后又删除，以示表示这种虚假的信息只是歪曲事实的冰山一角。这些扭曲的不实信息意图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制造问题，让恐怖分子有利可图。但是他没有提到罗兴亚人逃亡之事。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最近2个星期以来，共有大约12万5000名罗兴亚人 逃到邻近的孟加拉国避难。缅甸政府军和穆斯林反叛势力之间的战斗从今年8月份25号开始，已经造成了至少400人死亡，死者根据法新社表示几乎全都是穆斯林。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上演了数以千计的穆斯林抗议在缅甸遭到迫害的境遇。印尼的外长昨天也前往缅甸，呼吁昂山素季等缅甸政要着力解决危机。孟加拉国的政府负责人今天表示，要正式对缅甸政府表达抗议，原因是为了防止罗兴亚穆斯林人再次回到缅甸，缅甸政府居然派兵在边境地区部署地雷。因为历史遗留的问题，罗兴亚人在缅甸并不被认为是同等的公民，常常受到驱散和排斥。孟加拉国的一名边境保卫士兵对路透社表示，他已经报告了两起边境地区缅甸那一边的爆炸事故，但是有关孟加拉方面的谴责埋地雷事件，昂山素季和缅甸军政府至今没有任何声明。
为了吸引外地专业人才入驻，位于中国西南的成都正提供多项诱人的好处，包括免费招呼他们游览熊猫保护区以及快速的医疗服务。据本台的香港特约记者郑淑基今天引述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除了成都以外，其他的政府、地方政府包括二线城市在内也正在动这些人才的脑筋。报道指出，过去地方官员为了一味追求增长，只在乎争取外来的投资开工厂让工人就业，但是现在他们都将目光放在一个崭新的战场，即一个就需依赖人才的创新经济。四川的成都政府这个星期二宣布一连串的措施吸引这类人才，这些措施不再只是房租津贴或现金奖励，而是还向顶尖的研究人才和企业家发出第一批的人才绿卡。第一批296张的人才绿卡持有人根据成都政府表示，不但购买房子可以享受优惠，而且可以享用快速的医疗服务，同时又获得发放驾驶执照。中国另一个二线城市浙江的义乌，它虽然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集散地，现在也愿意提供最高500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吸引外面人才入驻义乌开设创业企业。义乌还答应为那些愿意移居义乌的人才的妻子提供工作，子女们并可以享受进入公家的学校。著名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和《华尔街日报》不约而同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朝鲜领袖金正恩这一次核危机中使得北京丧尽了面子，可以用玩弄习近平来形容平壤政府的行为，皆是因为金正恩看准习近平在19大封王加冕之前不敢贸然造次，以免遭到敌对派系有机可乘，坏了习近平荣登伟大领袖的行列，甚至延长任期的大计。据郑书记报道说，外交杂志的分析指出，习近平一直是自己是毛泽东之后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但金正恩却三番四次的让习近平丢脸，例如判处金家一名与北京关系良好的亲戚死刑，到了最近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也是威力最大的核试验，时间上让习近平身为金砖五国峰会主人家出风头的盛世也黯然失色，而且刚巧也是中共将举行非常重要的19大前的数个星期之前，朝鲜驱之不散的核危机幽灵显然与习近平一向给人凡事都在他控制之下的形象大相径庭。以没有在中国媒体露面一个月之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最近终于复出了。根据中纪委的官网报道说，王岐山在湖南调研时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拓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据报道披露，王岐山在湖南调研和视察了3天，并主持召开巡查工作座谈会。陪同王岐山到湖南调研的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赵月乐际。中央电视台星期二的晚间新闻报道显示，面带微笑的王岐山与湖南官方地方官员和村民握手。 香港律政司刑事检控科5日发表年报《香港刑事检控2016》，内容提到去年不少涉及公共秩序及被认为具有政治色彩等案件，牵动了公众的神经。刑事检控专员杨家雄强调，检控方政治中立，不会考虑所做的决定对政治有何影响等因素。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T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一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俄日韩蒙四国首脑齐聚俄罗斯远东，朝核阴影下的东北亚经济论坛。9月6号到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迎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印度外长、越南共产党中央经济部部长阮文平等国政要，在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召开之际，与东北亚国家政要就国际政治和经济，特别是朝鲜第六次进行核爆、韩国所提倡的以朝鲜半岛统一为终极目的的新北方倡议等问题进行探讨。韩国的新北方倡议包含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中国东北省份独联体成员以及蒙古等国。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李在荣教授曾经在俄罗斯研究中写道，新北方倡议旨在以强化和俄罗斯经济纽带为中心的努力下，为朝鲜半岛统一铺路。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朝鲜也派出了经济代表团前来赴会，而韩国总统文在寅此前表示，若时机得当的话，将不会抵触与朝鲜对话的可能性。俄罗斯的塔斯社今天援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表示，朝鲜经济代表团和俄罗斯代表团成员之间有可能在这个星期进行一场对话。在今天的会晤上，文在寅对普京表示，朝鲜如果不放弃挑衅的话，将让半岛局势陷入不可预测当中。昨天他表示，希望联合国能够在新一轮的制裁当中暂停向朝鲜运输碳氢化合物，并对此寻求普京的支持，但是普京本人对此提议敬而远之，认为强化针对平壤政府的制裁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是一条死胡同，并在与文在寅共同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离开政治和外交手段无法解决当前的困局。普京称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把朝鲜逼死。他不久前也强调，俄罗斯拒绝歇斯底里的军事。美国的鹦鹉螺研究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若对朝鲜禁运石油的话，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将意味着灾难的降临，因为普通人将无法再次乘坐公交车，他们被迫减少户外活动，家庭用灯也要受到限制。又因为要生产更多的木炭取暖，朝鲜将暴露在更加频繁的水土流失、洪水和饥荒的威胁之下。在朝鲜的先军政策之下，民用石油量骤然缩减，因此遭受国际制裁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的普通人民，而国际社会想要限制的朝鲜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研发几乎将不会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因为朝鲜的先军思想之下，朝鲜的军队用走了几乎全部石油进口量的三分之一左右，用于和平时期维持至少一年，以及在缺油的情况下战斗一个月的水平。对此，法国的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认为，拿石油下手很有可能就能让朝鲜政权崩塌，但是中国害怕统一的朝鲜半岛出现，因为这将为中国带来大规模的难民潮以及进驻到自家门口的美国大兵。韩国的前外交部副部长也认为，一旦朝鲜政权崩塌了，那么朝鲜作为缓冲国家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就消失了。有关朝鲜的问题，中国虽然是朝鲜的原油主要来源地，从中国的进口占朝鲜全部进口总额的90%左右，但是2014年之后，中国的海关方面就没有再发布官方对于朝鲜输入量了，因此无从得知确切的数据。但是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朝鲜每天印进口的原油量在10,000桶左右，大部分来自中国，如果算每桶50美元的话，一年就有1.8亿美元。石油加工产品方面 方面，2016年中国则为朝鲜提供了大价值大约是1.15亿美元的进口量，其中包括可以在飞机上使用的燃料等等。除了中国，俄罗斯也是朝鲜的石油加工产品来源地之一。2016年及去年，他对朝鲜输出价值约170万美元的石油。本次的远东会议的中国元素方面，阿里巴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齐向前，为了和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以及其广播电台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而前往参会，双方表示希望为中俄两国的媒体一体化、统一信息冲尖创造机遇，而新丝绸之路从义乌到马德里等中国起草的跨国经济策略也将被重点的研究。东方的经济论坛在2015年创立，旨在加强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纽带连结，今年由主管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尤里特鲁特涅夫主持开幕仪式，9月7号，也就是明天，将进行由普京、文在寅、安倍晋三以及巴特图勒嘎四人致辞的全体会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由妮娜为您编播的要闻解说，一起关注了俄日韩蒙四国首脑齐聚俄罗斯的远东弗拉迪沃斯托克，朝核阴影下的东北亚经济论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劳动法改革案引发不满情绪，政府将在本月13日推出住房改革法草案，创立小型企业将享受减税措施，罗马教皇方济各到访哥伦比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朝鲜的核武威胁等话题是9月6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朝核危机问题则受到多份日报的关注。费加罗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一篇报道，使用的标题是金正恩令习近平颜面尽失。该报指出，准备与特朗普展开谈判的北朝鲜独裁者打算阻止中国对其施压。费加罗报记者在报道中指出，金正恩周日发起的至今为止朝鲜最大规模的核武试验，不仅成功地引发了全球的忧虑，也破坏了北京精心准备的一次外交会议。原本期望透过东南亚五大新兴国家在中国举行金砖会议之际，在国际舞台上树立领导人形象的中国主席习近平，未能成为受到关注的焦点。金砖会议期间，人们私下谈论的最多话题是朝鲜年轻的独裁者。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无得意地抓住机会，对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针对白宫不排除对朝鲜使用核武器的表态，普京认为卷入一场歇斯底里的军事行动没有任何意义，并有可能引发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普京同时表示，对朝鲜再次采取最严厉的制裁手段毫无意义，并且毫无效果。普京的表态显示，莫斯科似乎站在了北京一边。北京政府主张和平解决朝核危机，重启对话。不过，根据韩国外长披露的信息，中国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同意对朝鲜进行新的制裁。韩国外长在做此番表露前，曾与中国外长举行了会晤。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打乱金砖峰会的做法似乎并非偶然。他曾在今年5月以发射弹道导弹的做法扰乱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朝鲜本次核试爆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朝鲜的做法对中国构成巨大威胁以及尴尬的根源。费加罗报指出，作为亚洲大国，中国可能仍在理论上为朝鲜的主要盟友，但两国关系早已大不如前。报道引述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的观点指出，平壤对北京实施的制裁措施深感不满，敌对情绪不断增加。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系负责人高静文也发表看法，认为实际上金正恩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不仅与美国为敌，也反对中国。金正恩明确向北京表示，对朝鲜施压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朝鲜拥有核武。高静文认为，金正恩的主要目的是在与美国展开谈判之前，最大限度地强化自己的地位。 费加罗报注意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主席习近平的地位十分不舒服。他夹在充满不可预测性的年轻的金正恩与富豪总统特朗普之间。金正恩随时可能在中国的大门口引发一场核冲突，而特朗普则不断敦促习近平制约平壤。赵通认为，中国的处境十分尴尬，因为他永远不可能与一个拥有核武的邻国断绝关系。就在联合国寻求对朝实施新制裁之际，处在第一线的韩国在努力寻求捍卫自身利益的办法。首尔于本周举行了陆海实战演习，试图劝阻平壤的进攻行为。当地局势十分紧张，平壤方面可能正在该国西部沿海部署洲际导弹。报道引述专家的观点指出，金正恩极有可能以发射导弹的行为来庆祝9月9日朝鲜建国日。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楚良一为您带来的中经专栏，一起聚焦为什么日本和韩国针对朝鲜的挑衅对应不同。
朝鲜在日本时间9月3日下午宣布，朝鲜用在洲际导弹上的氢弹核试验成功，日本方面为此极为震怒，安倍与各国首相通电话，要求对朝鲜实施中断石油供应等更强硬的措施。而这一事件也使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对朝姿态不得不变得强硬，但是他于9月4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会谈中仍然强调，为了用外交的方法和平解决问题，朝鲜应该停止挑衅，和强硬强硬再强硬的安倍的态度还是不同的。而在以往对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问题上，这种不同就表现得更明显。8月29日，朝鲜向东北方向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经过北海道上空，日本方面极其震惊和愤怒。针对此事，安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29日举行电话会谈，一致认为现在不能与朝鲜对话。安倍指出，这是和朝鲜以往发射导弹不同层次的深刻威胁，在如此情况下，我们不准备与朝鲜对话。但是韩国的对应与日本不同，29日当天，文在寅并没有与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只是韩国外长康金和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了电话会谈。8月29日，韩空军四架 F-15K 战机进行投弹演习，并在太白必胜射击场投下八枚 MK-84 炸弹。文在寅对朝鲜射导作出指示，要对朝鲜显示出强有力的惩戒能力。但是在武力示威四小时后，文在寅又说，今天朝鲜用导弹进行了挑衅，这更说明了南北关系需要完成重大的转换。当地时间9月1日，文在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加强韩国导弹防御能力，但重申需要将朝鲜拉回谈判桌。两人同意需要透过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向朝鲜施以最大压力，令朝鲜同意重新对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令人注目的是，安倍和特朗普会谈时确认现在不能与朝鲜对话，文在寅却与特朗普确认了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必要性。为什么文在寅和安倍在对应朝鲜问题上会出现如此的不同呢？首先，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决定了日本和韩国所面临的状况不同。 对于日本来说，朝鲜的导弹是最大的威胁。朝鲜导弹技术越进步，弹头越小型化，集中目标的能力越精准，对日本的威胁就越大。因此，日本希望加紧对朝鲜进行制裁，彻底摧毁支撑朝鲜核与导弹开发的经济基础，卡住朝鲜的经济命脉，使金正恩政权无力化，无法推进核与导弹开发。而对于韩国来说，朝鲜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尖端武器的不断发展，继承的常规武器就可以使韩国受到重创。朝鲜早在1981年就生产了12管的240毫米火箭炮，几年后又改进出了22管的新式240毫米火箭炮，射程达60公里，可达韩国首都。2012年，朝鲜又将240毫米火箭炮改良成主体100炮，改进后的火箭炮射程比240毫米火箭炮增加了一倍，并开始投入实战部署。这些继承的常规武器不需要更新换代，就可以使首尔变成火海，所谓制裁没有什么效果。再一个就是安倍政权是右倾政权，在国际问题上推行鹰派政策，推行对立型民族主义的外交理念，同时也希望借朝鲜危机实现日本的再扩军，并把自卫队的存在在宪法上明文化。而文在寅政权是左翼政权，文在寅是已故的朝鲜前总统卢武铉的长期政治盟友，在卢武铉担任总统期间曾担任总统秘书长。卢武铉跟他的前任自由派总统金大中一样，主张对平壤实行所谓阳光政策，即通过经济援助与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关系，促成朝鲜的开放。文在寅是他们的学生，也强烈主张与朝鲜接触的阳光政策。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穆斯林罗兴亚人被暴力虐待成了谣言，昂山素季今天谴责恐怖分子捏造罗兴亚人受害。巴西政治大地震，前两届总统均因贪污遭正式起诉。美国政府选中第一批承建商美墨边境样板墙，两周内开建。外媒分析金正恩玩弄习近平于股掌之中，皆因看准十九大要维稳。中国十九大军方代表正式名单出炉，防分辉和张扬仪双规遭剔除。没有露面一个月之久，王岐山复出造湖南调研。说王健林在天津机场遭扣留，万达欲在中美多庭起诉。不再争取外资，成都和义乌等地为吸引外地人才，反而送钱为耳。各位听众，下面是由本台记者杨梅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法国生态环境与团结部部长尼古莱·于洛今天周三在法国政府部长会议上推出了有关限制化石能源开发的法律草案。该草案被认为是马克龙总统今年七月提出的法国即将推出的气候计划的第一步。该法令草案的主要内容是不再签发新的在法国本土沿海经济专属区以及在海外领地桂叶纳等地开发化石能源的许可证，而目前已经签发的所有的开发许可证的有效期最迟到2040年，也就是说到2040年法国将不再开发化石燃料。该法令倘若获得通过，就意味着法国领土的所有化石能源的勘探活动将从此彻底停止。具体的来说，针对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法国2011年通过的法令因污染等原因已经明确地禁止使用水力压裂技术开采，但却给别的技术开采模式 是留下了余地，而新法令则明确禁止以任何方式开发页岩气，唯一的例外是在开发矿藏时自然泄露的甲烷等气体可以被收集，因为这些气体不仅危险易燃，而且也会进一步导致地球升温。该草案被认为是于洛部长减低法国温室气体排放整体规划中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今年七月提出的2040年停止使用化石燃料汽车的目标的继续。对于洛来说，禁止开发化石能源的法令并不仅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而且也有其现实作用。法国将因此成为工业国家中首个单方面做出上述承诺的国家。当然，法国并不是一个化石能源生产大国，法国全国的总产量仅相当于全球总消费量的 1%， 也就是说，法国的汽车燃油以及供暖的天然气需求主要通过进口而获得满足。法国唯一一处位于西南部比利牛斯山附近的天然气开发站在几年前就已经停止营业。不过，能源开发商近几年将勘探目标对准法国的海外领地，尤其是法国的圭亚那省。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环保组织普遍对于洛部长今天推出的法令草案表示支持。他们所担忧的是，法令在议会讨论过程中会遭到右翼党派议员们的砍杀。当然，也有环保活动分子认为于洛的法令跨度太小，过于保守，认为应该从现在开始在法国停止所有的化石能源的开采活动。法国另类全球化组织 ADAC 组织的经济专家马克西姆·公布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向本台这样表示：这一法令草案的目的是要将化石能源保留在地下，停止对他们的开发，这是要减缓气候危机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但是于洛的法令草案的问题是并没有立即禁止所有化石能源的开发，因为能源集团的开发活动能够持续到2040年，而且已经获得开发证的企业今天依然能够获得新的开发特许证。而于洛部长多次强调必须将 80% 的化石能源保留在地下，才能够达到控制地球升温的目标。这就意味着必须从现在开始停止对任何化石能源的开发，而这条新法令却并不能够达到上述目的。因此，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新法令的细节的话，就不难发现，事实上，这法令走得不够远，它依然在左右观望。而事实上，我们应该立即禁止对法国的化石能源的开发，禁止能源企业继续进行化石能源的勘探活动。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法国出台法令限制开发化石能源，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夏荣为您带来的文化和艺术，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第29届国际新闻摄影节 Visa Pulimage 自9月2日起到17日为止在法国南部城市佩皮尼昂举行，两个星期内主办方将推出25个展览，向观众呈现出去年至今出色的新闻摄影记者以及纪实摄影家的精彩作品，并以这些珍贵的影像启发人们对时事的思考或反省。今年中国独立摄影家卢广的《中国污染》专题系列获邀展出，本台特地采访了并非摄影专业出身的卢广，请教他是如何对摄影产生兴趣，为什么又会走上纪实摄影这条路，纪实摄影最大挑战在哪里，中国纪实摄影的未来发展等等问题。他对记者回述说，
这样1980年呢，刚好我在工厂上班，因为当时比较空，没有什么事情，后来我看着别人拍得很有意思，我就开始学摄影。当时我一直在一边上班一边爱好摄影， 去拍风光风情和拍我们身边的一些好的事，以好的为主的这种拍摄模式。当我拍了十来年以后，虽然我这个照片在中国包括我们自己在地方获得过很多的奖项，但这些都是表现的一些那种唯美的漂亮的这些照片为主。后来我在1993年的时候，我就到了北京参加这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摄影进修班学习，在那里学习了两年。那么在这两年当中让我认识到摄影啊，认识到这个摄影不光就是娱乐或者是参加比赛能获奖，还是更多的可以帮助很多的人。最后我就决定去做一些纪实摄影的这个方向，也就是以纪实摄影为主来拍摄。当我在北京学习的时候，我拍到过那个吸毒啊，还有淘金啊，还有小煤窑啊这些题材，所以这些题材对我来说影响特别大，这个很适合我拍摄。
纪实摄影啊，其实也就像在做新闻报道一样，您必须有题材，也必须有人愿意让你拍，不是吗？
是，因为纪实摄影一个很重要的是要选题啊，这个题材要选得好，那在拍摄当中还需要对方同意让你拍摄，这呢就需要一个时间和我的一些精力，所以我呢刚好在拍这些照片当中呢，我这个年纪是符合了这个，适合了这个纪实摄影的这个年纪，所以我在拍摄的选题当中，我都尽量选择一个比较大的题材，比如说这个吸毒啊、艾滋病啊、环境污染啊这些大的一些题材。这些题材呢，在当地的摄影师呢是都不能拍的，也不允许他拍的，他也不敢拍的。所以作为我可以到那些地方去拍摄，当然拍那些东西是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当地的政府不会让我们拍，他们就会组织一些人在那看守，在那里组织，但是我呢就会有办法，我就会慢慢的偷偷的或者静悄悄的通过很长的时间去拍摄，去拍他们表现他们带来的一些问题，最后我拍的这些照片通过国内的一些媒体包括一些国外的媒体我都可以进行一些发表。
您目前还是属于独立的摄影师对吧？
对，因为我呢是喜欢一个自由一点的人，我不参加任何什么组织，都是自己想拍就拍什么我就自己去拍什么，而不像有些地方是有组织的话我让你去拍什么你去拍什么，而我呢是我自己想拍什么而拍什么，所以在我拍摄当中还是比较自由的。
那您觉得就是说用镜头去记录人或者是记录一个事件，这当中最大一个挑战性在哪里？
最大是一个交流，这样我们学好题目以后你怎样去交流，怎么样让对方同意让你拍，怎么能够拍到这些照片，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然后那怎么样取得这些人的信任呢？您觉得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去拍艾滋病村的时候，包括现在拍的一些贫困的一些家庭的时候，我都是以作为慈善者的身份去参加的，就是说我是一个慈善志愿者，我是来帮助你们，所以呢我就做一些调查啊，经过了一个长时间调查，当然我调查当中我也确实了解到一些特别贫困的家庭，还有那么很多像我拍艾滋病的时候，首先我去调查你们家有没有孤儿，你这个村里面有哪些人家是孤儿，那么通过孤儿我来帮助他，让孩子他们很多孤儿都上不了学，我就给他交学费让他上学，像一些家庭那个连吃饭都没有了，那么在这时候我会去买一些大米送给他们，我是一边做慈善一边去拍摄，这是一种方式，那所以他们都很认可我。那如果我去拍环境污染的话呢，有另外一种身份，我是一个环保志愿者，我是做环保的，所以呢当我有时候有些村民说哎呀你是哪里人啊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一个环保志愿者。什么是环保志愿者？后来我和他聊环保的问题的时候，啊，环保志愿者我也可以做啊，大家都可以做啊，到时候为环保做事情更是可以去做环保志愿者。所以我们一下子就会
亲近很多
啊，这是大家对对，所以呢村民都会很热心的来帮助我去寻找环境的问题，他们来讲述环境对他们带来的一些伤害， 他们就很愿意和我聊，那这样子呢我就能拍到很多的照片。
那您这次来法国参加第二十九届国际新闻摄影展，就是主要是以您的那个污染，中国的污染为主题过来。
对，因为污染我已经拍了十几年，特别是2005年到2017年，包括今年也在拍啊，一直在拍。因为中国地域太大，整个发展太快，很多很多的地方的污染呢还在不断的在扩大。虽然我做了十几年，有些地方都改变了，但有些地方还是没有改变，所以我还在不断的要去做这个问题。
那您做这些纪实摄影，刚才您讲的一个长期的环境的污染问题，您持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就是说您觉得这是一个使命感吗？
对，因为我做了这个将近20来年的纪实摄影，我已经早就把它定为一个责任。我从2001年离开老家到了北京以后，以北京作为一个居住点，面向全国，在全国的各地去拍摄。从那天开始，我就把摄影作为责任，这是我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责任，所以我就以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我们来谈一谈，就是您觉得说镜头呈现出来的这些世界，跟您觉得就是说跟真相它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您觉得呢？
现在我呈现出来这些画面，在我这些照片还是在中国的环境污染当中还是冰山一角一部分，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也没有拍到，因为中国地域太大啊，污染确实太严重了。
您这些照片的一般回响怎么样？
反应是吗？
对对，
在社会上反应怎么样？
对
对，我这些照片呢每一次去发表的时候都会引起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比较大的有几次大的这个发表，比如说吧，我在2009年我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时候，但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媒体都在发，那么都在发的时候，当时中央看到了，他们知道了，也温家宝亲自批示了对我这些作品这些照片的问题的调查和处理，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什么环保的、卫生的，还有新闻界的三个部门，对我拍摄过的地方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处理。所以当他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也会回访。所以我回访过程当中的群众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就是说，哎呀，谢谢你，他们都把我说成是一个记者。其实我在那里我从来不说记者，我只是一个摄影师。那在他们来说，你拿着相机的人再去做这些事的人肯定都是记者，这种身份。所以我就和他说我不是记者，我是摄影师，但是他们就会感谢，哎呀，感谢你卢记者，我太感谢你了，因为你把我们照片发表以后，你看我们现在装了自来水了，能够喝上干净的水了。那么还有一个村庄主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你来了以后啊，你用三张照片，当时有三张照片发表，就把我们整个村都解决了问题。他说我们用3年时间去上访，还不如你三张照片就把我们的问题全解决了。确实是这样，但还是有些问题。比如说吧，像那个长江的污染，长江很大很长，污染也很严重。当我拍了很多很多污染的这个污水口的很多工业园区的照片，其实有时候啊我也很纳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可能选一个污水口污水的一张照片，旁边200米、300米地方也有一个污水口是另外一个工厂的，但我就没给它写上去，结果呢写上去的那个地方呢解决问题了，但是另外200-300米的那个污水口呢就没人解决，因为我没有给他写上他的名字就没解决。现在问题就是这样，现在的媒体啊，就是我们这个照片一发表以后，地方政府是会很重视，但是呢重视的是我发表过的地方，但我没有发表过的地方就没有写上他名字的地方，那个地方就照样还是在排放污染，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
那这些照片当他们来到国外参展的时候又会有哪些不同的反应？
其实我感觉上现在的最大反应最强烈还是影响最大的还是通过网络，比如说吧，我可能我的作品在佩比尼安展出，可能会有很多的媒体来报道来看，就是包括我们看的人或者媒体人看到以后，可能通过他的 手机翻拍拍摄或者是它的宣传，肯定会让更多的人都会了解到现在污染的一种状态和一种问题，但也可能会转到我们内地，也可能会让地方的人也会看到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会这样。这些我认为都会影响一些执政者，会让他们认识到污染的严重性。
我们最后来谈一谈，您觉得中国纪实摄影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啊，其实老实说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纪实的它的比较，它的宗旨很明确，还是要寻找问题，是吧？为一些贫困贫穷问题来解决问题，和新闻记者是一样的。但是中国的新闻记者大多数都是以表扬为主的，批评的少，不是说没有，有比较少。那么你要去，那么纪实摄影呢，更深度的去表现这些问题。那么在中国呢，更深度去表现这问题的话呢，就会很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吧，你如果你在单位工作上班，比如说我在媒体报社杂志社上班，或者拿这个政府的钱去工作的话，你要去拍这些题材，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怎么办？那么就是一般不拿这工资的人，就是摄影爱好者。那这些人呢，又没有一定的水准，又可能没有发表的一些窗口吧，一些平台吧，所以呢难度就很大。再加上中国有很多摄影的那个摄影艺术节，也是作为摄影的平台嘛。但是这种纪实摄影的作品，如果是有点力度的，有点批评的，比较有批评性的一些力度的作品呢，几乎都不让你展览，知道吗？那么都是要中性的，比如说你搞一些中性的，这个老城要拆迁拆掉了，或者这老村要拆掉了，哎，或者是拍这个老村的一种生活，这些没有问题，这些你可以展览，但是没有力度。真正有力度的问题呢，往往现在还是不是不让拍，拍你都可以去拍，但你呈现难度很大，所以没有办法呈现，很多人就不拍照了，就不去拍这些东西了。
以上是夏荣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感谢摄影家卢广的精彩详实的回答，以及 Philip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由肖娜为您带来的文化遗产，带您走进法国韦兹莱大教堂和山丘。
听众朋友，韦兹莱教堂和山丘位于法国东部勃艮第大区约纳省南部，是法国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在天主教历史和欧洲历史上曾经拥有重要地位。韦兹莱教堂和山丘在1979年10月27日成为法国第四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迹和风景区。韦兹莱教堂也即圣玛利亚马德莱纳圣殿，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法国卡洛琳王朝统治时期，公元858年到859年间兴建的一个修道院，后来被天主教教会置于圣玛利亚的保护之下，取得了特殊地位。韦兹莱大教堂的历史复杂，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法国与邻国关系、天主教教会内外斗争都有关系，但其出名和身价倍增是由于1037年圣玛利亚马德莱纳的遗骨被放在了这个修道院里，这是韦兹莱修道院开始扬名基督教世界的开端。法国卡佩王朝的路易九世国王圣路易是玛丽马德莱纳的忠实信徒，曾经四次到这里拜谒。到了12世纪，大教堂进入了鼎盛时期，教堂规模也日益扩大。在欧洲基督徒每年经过法国前往西班牙宗教圣地德孔波斯特拉城的朝圣之路上，韦兹莱大教堂是一个重要的汇合点。当朝圣者徒步攀登到一个高地时，第一次遥望到远处的韦兹莱大教堂时，会感到无比的欣喜，因此在这里树立着一个名为欢乐谷的十字架。每年在三月到十月之间，大批朝圣者路经韦兹莱，促进了这里的经济繁荣，其市镇人口在12世纪已经达到万人的规模。 在中世纪近300年时间内，这座圣山和耶路撒冷、罗马及圣雅克一起被称作基督教的四大圣地。韦兹莱修道院在中世纪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还由于这里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起点。到了13世纪，韦兹莱大教堂的命运发生不利变化。1217年，圣弗朗索瓦达西斯派遣七位僧侣在这里修建法国第一个天主教方济会的修道院。更不幸的是，1279年的9月9日，圣女玛丽·马德莱娜的圣物被转移到了圣马克西姆，使得后来来这里朝圣的教徒日益减少。大教堂在百年战争中又受到重创，到了19世纪，这个教堂已经完全衰落，直到1840年，法国又将其列入保护名单才得以修复。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不仅只有韦兹莱教堂，还有整个韦兹莱的山川谷地、别致的街头小巷、中世纪的房屋老墙、随处可见的罗马酒窖、城墙边的小径以及四周宽广的视野，都会把游客们带到神秘的中古时代。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介绍韦兹莱教堂和山丘，由肖曼编播，感谢多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穆斯林罗兴亚人被暴力虐待成了谣言，昂山素季今天谴责恐怖分子捏造罗兴亚人受害。巴西政治大地震，前两届总统均因贪污腐败遭到正式起诉。美国政府选出第一批的承建商，美墨边境隔离墙两周内开建。外媒分析称，金正恩玩弄于习近平与股掌，建议看准中共十九大要维稳。十九大军方代表正式名单出炉，房峰辉和张扬以双规遭剔除。未露面一个月，王岐山再次复出到湖南调研，说王健林在天津机场遭扣留，万达欲在中美多庭起诉，不再争取外资成都和义乌等地为吸引外地人才而反送钱为耳。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小山和妮南为您共同主持的，技术支持由日历提供，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它的名字叫做是由 Jean-Louis Aubert 提供的 Marcelle， 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Oh, no.
toi. J'ai pris ta main là, tout contre moi. J'ai vu une larme là, et puis plus rien. Juste ta petite voix qui disait, je ne t'oublie pas.